我们正讲到罗马书第十六章，在这里保罗问候了大家。在昨天的节目中我讲了这些，我就不逐一列举这些名字了。我讲到了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标记那些针对你们所受的教导而制造分裂和绊脚石的人，你们要远离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单纯人的心。在此保罗说，我们要标记并回避那些人，不要给他们平台。在上文中他谈到说，要接受那些把某一天看得更重要的人们，但是有些事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是你发现有人四处走动，在弟兄中挑拨离间，你要避开那个人。事实上，在箴言中说，耶和华所憎恨的有六样，作者列出了那六样，而他所憎恨的第七样，就是在兄弟间散布纷争的人。我告诉你，有些人似乎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四处走动，制造问题。保罗在这里说，你需要标记这些人，远离他们。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中，同样是保罗的书信，他还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中说道，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标记看那些像你们一样以我们为榜样行事的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完全一样的内容，这里谈到的是一种积极的标记。如果有人行的与保罗的教导相反，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说，你也要标记他。接着第十八节说，其实我过去再三的告诉你们，而现在又流着眼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的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换句话说，在使徒保罗说这番话时，他并不喜乐，他盼望所有人都悔改，与神建立关系，但事实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当你看到有人反对福音和一切敬虔之事时，你必须站出来反对他们。于是保罗接着说，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私欲，他们的荣耀在自己的羞耻之中，他们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所以说保罗使用的是相同的术语。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中他说道，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标记那些针对你们所受的教导而制造分裂和绊脚石的人，你们要远离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单纯人的心。这就是他说的。而腓立比书的这段话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的理解。这些人只关心地上的事，换句话说，他们全无属灵洞察力，只是在忙于自然领域的事。他们不认识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并且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让我在此指出，第十八节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单纯人的心。 Simple， 单纯这个词的意思是无知，或我来给出定义，不惧怕别人的恶，也不怀疑任何人。这就是塞耶西英字典中单纯这个词的意思。保罗说，那些人欺骗了心思单纯的不惧怕人的恶，也不怀疑任何人的人。保罗所说的单纯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尽管我们不应该挑剔，不应该到处寻找问题，可与此同时，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你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有邪恶的人，有的人会利用你。之前我有个员工，我就不细说了，他们已经悔改了。我也不是要羞辱或诋毁任何人，他们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人，他让他们干了些正常来说永远不会干的事情，但他们真的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很单纯。那个人利用他们做了一些可能会令他们惹上麻烦的事，而这节经文正是在警告这种单纯。有些人会利用单纯的人，利用那些不惧怕人的恶，不怀疑任何人的人。 接着在下一节第十九节中说，你们的顺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为你们而欢喜，但我希望你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天真。你看在这一段当中，两节经文都使用了单纯天真这个英文单词，但是其中一节反对这种单纯，而另一节则是在赞同这种天真。在圣经原文中，这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单词。第十八节中的这个词是在说，那些人会利用不惧怕人的恶，对人没有怀疑的单纯人。这种单纯的解药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中，圣经谈到说，他赐下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传道，一些人做传福音者，一些人做牧人或教师，为了要装备圣徒去做服事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大家达到基督那丰盛完美的身量，就不再在人的狡诈和诡诈中陷入那迷惑人的骗局，被各种教义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换句话说，这是在说神借着人赐下的话语，就是神为了基督身体的成熟而赐下的。如果我们遵行这些教导和训诲，在主里成熟，这就是克服消极的单纯的方法。神的话语将会使你变得有洞察力。你知道，训练人们识别假币的方法，并不是给他们看所有类型的假币，因为要熟知人们想出来的每一种假币的变化形式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货真价实的钱币给到人们，于是人们会习惯这种手感和外观，就能辨识出样品，因为他们极其专注真品。所以你不用关注消极，你只要深入神的话语，在学习神的话语时得着神话语的原则，这样有人想欺骗你时很容易就能分辨，因为你知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嗨，我在此说的这番话真的很有能力。不知为何，今天有很多人认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世上所有的堕落以及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我们需要接受那些教育。若你不了解拜撒旦者在做什么，你就无法向他们传道。如果你不了解穆斯林和佛教的全部教义，你就无法向他们传道。我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两个人是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他们曾经都是穆斯林。其中一个人，他们都接受过圣战训练，也都完全期望能为安拉殉道。他们认为这是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其中的一个人被差派到这里进行圣战，我的意思是他要搞垮美国。另一个人住在伊朗，他在别的地方作战，他是真的会开枪杀人的那种。总之，在和他们交谈时，我问了他们一些关于穆斯林的问题，是分开来问的，我没有同时与他们谈话。但他们都说，对穆斯林最有效力的见证，不是竭力地反对他们的教义，或是反对他们所相信的一切。他们说，只要告诉他们你与神的个人关系，以及神是如何亲自对你说话的。他们说，这将攻破他们一切的抗拒，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与我有私人关系的神。他们离神很遥远，必须参加圣战，殉道而死，才有希望进入天堂。对他们来说，安拉是遥远的、苛刻的、刻薄的。当一个基督徒开始谈论神的良善，他们如何爱神，神也爱他们，以及他们能感受到神的爱时，那两个人说，这将攻破穆斯林的所有抗拒。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所讲的，你不需要了解拜撒旦者的一切细节，才能向撒旦教的信徒传道。你只需要告诉他们关于神的良善，你与神的个人关系。我还记得在越南时的一个例子，那时的我对主还不太了解，我与神有过亲密的接触，我在情感上认识神，但我尚未明白神话语中的很多内容。在越南时，我带领了一个查经学习小组，然后来了一个无神论者， 他坐了下来。几分钟后，他开始问我一些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的难题，于是他嘲笑了我。终于在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并说，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说我是无神论者，反正我不相信神，有谁要跟我一起离开吗？于是我的查经小组中大约有六个人跟着这个无神论者离开了，而我只是坐在那儿心里想着，神啊，我真是出师不利啊。我向神祷告说，刚刚我怎么做才能改变局面呢？正当我在祷告时，这个无神论者回来了。当时我们的聚会是在一个图书馆里，他坐了下来，开始翻看旁边的一本书。于是我暗自祷告说，神啊，请再给我一次服侍这个人的机会吧。我能说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触动他呢？当时其他人都走了，只有他回来了。当时只有他和我在场。他说，我想要拥有你所拥有的。我完全被震惊了。我问道，你确定吗？你为什么想要拥有我所拥有的呢？他回答，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我是知识分子。我的全部人生都是建立在这些知识性的争论上。我与你争论过了，我让你看起来像个傻瓜，我搞砸了你的查经学习，这些人都跟我走了，没和你留下来。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早就死了，我会自杀的，因为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是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的。可你拥有的是超越争论的东西，你拥有的是关系。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当然了，这个人的问题我没能答得出来。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我只是个大学辍学生。但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想要拥有的关系，这就是本节经文所讲的。你需要知道，外界有人想要利用你，并且你不需要单纯到不惧怕人的恶，不怀疑任何人的这个程度，但你需要像罗马书16章9节中所说的那样天真。这里的天真意思是纯粹的、纯洁的。让我们回到第19节，你们的顺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为你们而欢喜，但我希望你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天真。并非前节中说的那种单纯和幼稚，相信任何人，意识不到别人对你的利用。而是指天真，你是专注的，天真无邪的，纯粹的，你没有让这个污染你。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天真。你是纯粹的，你不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污水流经你。我告诉你，这是我一直在专注的一段经文，我已经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主要焦点之一。也就是说，不去了解一切的垃圾。而这也需要一个平衡，因为你不能天真到对邪恶的存在毫无意识，但你不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你知道，我已经做过许多次这个见证。我是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家庭。我的兄弟和姐妹与我是在同一个家庭、同样的文化中长大，然而他们做出的回应却与我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只是接受了教导，我没有关注通奸与同性恋之类的事。我知道这些，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但对我来说，我并没有专注其上。因此，在我被神吸引之后，我就以全心爱上了神。可我妈妈以为我疯了，她带我去瑞士伯尔尼参加一场葛培里的浸信会青年团体研讨会。他求助于一个浸信会的牧师，让他针对了我三个半星期。他一直在告诉我，我所想的一切都是邪恶和错误的。他努力地想劝说我放弃。总之，在瑞士之行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在纽约停留。有一群人在那儿，我妈妈与女士们在一起，我和那些男人们待在一起。 纽约的一切都是我从未见过的。于是我开始走到外面，去发福音传单。我走进巷子里，还在那里看到了不良帮派。我想，我曾听说过帮派的事，但我不感兴趣。老实说，我没思考过那些事。我走到这些帮派成员面前，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福音传单。真不知道当时他们在想些什么。我记得在第42号街和百老汇街的交汇处，有一群妓女们排着队。我就在那条路上走，给他们发福音传单，向他们传道。我的意思是，我把那群人全都赶走了。接着有个皮条客向我走来，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这个人朝我走了过来，他开始用那种街头语言，想把他的一个女孩卖给我。所以我一直在说什么什么。总之过了几分钟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直接走开了。他像这样举起了双手，我看到他摇了摇头，可能是在想，这个乡巴佬是从哪块石头底下爬出来的呢？当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我告诉了与我同行的人们，那个男人对我说了些什么。他们向我解释说，那个人要试图在今晚把他的一个女孩卖给我。但是我并不足够了解，我不了解街头巷尾的事，我不知道人还会做这种事。在这方面我太过天真，以至于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构成引诱。你知道有一些人，假如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紧握你的拳头，哦神啊，请帮助我抵挡它，你会一直与之抗争。你知道吗？你无法被你没有思想的东西所引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所了解的一切甚至不足以被这个人引诱。正因如此，我不会被引诱。但有一些人，在你们的脑海中，你们看过那些电影，读过那些书，你幻想过，你曾看到自己在做那些事。于是，如果机会出现了，你可能会被引诱去那样做。希伯来书11章15节，是神在我的生命中大大使用的经文之一。圣经说，如果他们真是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地方，他们还有机会回去。对于亚伯拉罕和撒拉来说，回到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犯罪。因此，这是在说，假如他们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地方，就会被引诱去犯罪。但你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若你不去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地方，那么你就不会被引诱了。如果我从来没有被引诱去做其他事，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神之人。我想说的是，这节经文说，他想让我们在善事上有智慧，但在恶事上是天真、纯粹、纯洁的。我们不用知道当下的一切不敬虔之事。有些人的生活中已经经历了一些这类事，所以你无法将其完全抹去，但你不需要专注于它，不需要通过看电影、看书、听歌和听新闻来加强和传播它。你知道吗？我手机上的新闻动态消息，他们会用一些最怪异的标题来报道有悖常理的事。我看到了标题就会忍不住想，什么？怎么可能有人会这样做呢？于是我会想要一探究竟，我想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怪异的事。而我不得不克制自己说，不，我应该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天真。我不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所以我必须推翻这种想法。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这发生在了亚当和夏娃身上。魔鬼近前来对他们说，神是不想让你知道善与恶的，他只想要你，他在阻止你们得着好东西。正是他们对于邪恶的求知欲引诱他们吃了禁果，违背了神。我告诉你，撒旦今天仍然在使用同样的手段。弟兄姐妹们，你们不需要了解这世上发生的每一件腐朽的事。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知道所有属魔鬼的东西。你需要知道有个魔鬼，也要知道有人已经向魔鬼委身，他们想要利用你。在这方面，你不需要太过于幼稚，但你不需要去探究一切奸恶，它会污染你的。 嗨，这真的是一节极其大有能力的经文。你们的顺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为你们而欢喜，但我希望你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天真。曾经有很多人叫我呆瓜，你知道，实际上从这一段中你也能看到这个词。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知道的确实不多。嗨，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神的话语中，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但这让我远离了诱惑，远离了那些事。再说一次，你无法被你不去思想的事而试探，所以不要去思想那些事，这样试探就不会临到。总之，我快没时间了，我马上就要结束这一章了。接下来说到了代笔写着书信的特提乌斯，很显然，这封信是保罗口述给他的，不是保罗亲自书写，是别人代笔书写的。接着，保罗问候了其他几个人，在第24节，保罗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大家同在，阿门。”嗨，这真是太棒了！你知道神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样式，因为他是神。他可以成为暴君，他可以很刻薄、很苛刻，或是要求极其严格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他的。但保罗在这里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大家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我告诉你，神爱你，神是一位好神，他不反对你，他是支持你的。至此，逐章逐节通讲罗马书第十一周的最后一课已经结束了。